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七件圣事的入门圣事的第一件，就是圣喜圣事。那前次讲的说我们怎么称呼这件圣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救恩史中的圣喜。救恩史中的圣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旧约里面有关圣喜的有许多的预象，就说我们知道说整个一本圣经在旧约中他所讲的都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人要来救我们，就是叫救援使、救恩使，将来有一个人他要来救我们。那先知所讲的也是指向谁，最后在新约中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说圣经的整个一本书，应该说它的主角应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在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从旧约中我们一开始看到的他所这种预象，就是圣喜圣事在旧约中有很多的状况发生。那这些状况的发生其实都是后来我们圣喜的一个预象。所以从创世之初一开始，我们知道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当时天地还是混沌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混沌一片。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说天主最初创造的就是水。水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卑微但是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受造物。谁能够说我今天没有水？什么脏的东西在水里面都是要拿到水里去洗。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他有一个谜语，他那个谜语的那个谜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是越洗越脏。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东西是越洗越干净，什么东西是越洗越脏？后来他最后的答案就是水。因为水人家在里头越洗越洗，水是越洗越脏。所以水本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又是非常卑微的一样受造物。可是呢它却是生命的孕育。就我们的生命是来自水的泉源。所以在创世之初，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在创世之初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特别描写到这段，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那他的天主的神指的是圣神，在水面上运行，使得这个水后来成为，真的就是这是第一个嘛，第一件。所以以后就开始创造光，天主说有光就有光等等。所以就说天主的神在创世之初已经在大水之上，一开始就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就说那个时候天主的神已经在水面上，在大水之上，使大水富有圣化的德能。这个就说假如说您是教友的话，您如果说参加了复活夜的守夜礼的弥撒，在那里特别讲到我们要祝福洗礼用的水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水它是富有圣化的德能。所以在复活夜在祝圣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复活夜先祝圣一个复活蜡，那复活蜡代表的是耶稣的，代表的是复活的耶稣。后来在祝福水的时候就把这个复活蜡在那个水里面就是进去，进去以后再出来，进去以后再三次， 就是意思说把耶稣的生命注入到这个水中，使得这个水有圣化的德能啊，这个力量进入到水里，使得水有圣化的德能。所以呢，我们在说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就耶稣基督自己啊，当他要出来传教的时候，他就在约旦河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礼。好，当他进入到水中，他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说天开了。好，我们在马尔谷福音中一开始讲到天开了，然后有圣神就是以鸽子的形象来到耶稣的头上。这个时候耶稣听到的是什么？天父跟他说话，正正事实地告诉他说，成为真人真神的耶稣基督，你的身份。好，天主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让耶稣基督公开的，好，就是说这个身份，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每一个人在领洗的时候，好，虽然说我们听不到声音，我们也没有看到鸽子，好，在我们的头上，但是是以父子圣神的名给我们领洗。那同样的，天主也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个就说从这个圣洗之后，我们每个人跟天主的关系就改变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好，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段讲到，就是当时天主造了人以后，好，人做尽了坏事，天主又要来毁灭这个世界，好，就开始有大洪水，把整个世界全部淹在水里。那里淹在水里，就说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高的山比那个山还要再高15个轴，就是男生的手到他的那个到他的那个手腕那个地方，那样子有15，就好像说假如说我们说一尺吧，就是至少所有的东西都淹在水里，那水比这些最高的东西还要高15尺，意思说所有的东西全部死在水里。可是他救了几个人，救了诺厄一家人，好，8个人，诺厄跟他的太太、3个儿子、3个媳妇，就是说这些人是从水里头重生的，好，成为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其他人全部淹死了。那这个时候就说我们看到这个诺厄方舟上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它象征着圣洗，所有作恶的人，好，都死在水中，然后重新出来的人就是新的，重新获得生命，好，就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洗礼。所以在伯多禄前书3章20节，好，他特别讲到说，在诺厄方舟上，教会看到借水，好，就是圣洗，使人得救的预象。好，当时仅有8个生灵得救。那我们知道说这8个就是指的诺厄和他的太太，还有他3个儿子，还有3个媳妇。所以就是说，假如我们讲说泉水象征生命啊，因为我们一直都说生命是活的，那泉水它是在流动的。所以为以色列人来讲，海水哈是死亡的象征。所以在福音中会比如说耶稣到了一个村庄，他碰见有一个富了魔的人，好，富了魔的人以后，那这个人一看到耶稣来，他就说我跟你没有什么相干，所以你不要把我怎么样怎么样。那耶稣就把他们赶到，把这个魔鬼赶到一群，他就赶到一群猪里去。哦，原来这个人身上附魔的不只是说一个魔鬼，而是一军旅的魔鬼。好，就等于说我们说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好，一个团一个师，你就知道说一个旅一个师，你就知道说这个有多少魔鬼附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驱魔以后，刚好有一个人赶猪，哈，有个人赶他的猪，有1000多只猪，这些魔鬼都跑到猪的身上。那这时候猪因为魔鬼附到他身上，所以猪全部冲到大海里。啊，所以为犹太人来讲，那个海是死亡的象征。所以说我们在临洗的时候，没有人到海水里去，好，没有人到海水里去，也没有人说用海水来跟你用。所以即使在那个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他是在约旦河，那约旦河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哈，流动的河流是淡水。所以在这里就是特别讲到，就说 用就是说这个泉水因为它是活的啊，它是流动的，所以它象征着生命啊，象征着生命。所以我们在临洗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活水。如果是说我不知道说您的圣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我们在香港看到一些就是说一些比较新的建筑的圣堂，那我们在台湾也就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就是说如果一个新的圣堂我们会弄一个非常大的圣洗池，那洗礼的时候就说神父跟受洗的人都进走到这个水这个池子里。那我们在那个芦洲哈、啊、台北县芦洲天主堂，那个天主堂当时我们的整个堂的重新建筑的时候，就是从他的祭台上啊，耶稣奉献自己的祭台上，从那个祭台上流出活的泉水，好，流出活的泉水就经过整个从祭台一直在流到那到大门口，就是我们进圣堂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圣洗池，那这个水呢就是说从祭台上的水一直流到那个圣洗池，所以后来临洗的时候那神父就是站在这个圣洗池里用这个水给大家来哈，就是给那个后洗者来洗礼。那我也曾经在就是基督新教的浸信会，就是我小姑她是浸信会的那个基督徒，所以她临洗的时候我到那个浸信会去看。那当然基督新教的教堂跟天主堂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我们天主堂一定有祭台啊，有耶稣圣体啊等等，那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池子，就说外面是玻璃的，就是您可以看到如果他们在临洗的时候，因为他是浸信会，所以他的牧师和要洗的受洗的人就是站在这个水里，就非常大的一个台子，他们站在水里呢，我们在台下的那个座位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水里，那然后穿着那个白袍子，穿着白袍，后来把他牧师哈，就是说拉着他，就是让他用他把鼻子就是说捏着，就是不要让水进到鼻子里，然后就把好阴妇就把他往水里头一放，好再拉起来，再及子啊，就是父子圣神的名给他临洗，所以他进去再出来，进去再进到水中再出来，进到水中再出来三次，那个临洗就真的叫做我们前面讲的说进入水中。好，进入水中。那现在因为有些就是说地理环境了，或者说教堂不够大了，或者说当时凡尔大公会议之前建的一些堂都有一些跟凡尔大公会议以后的一些要求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些时候就是每个堂的那个圣洗池有的就是只是在额头上就说给你倒三次水，好，就是我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你临洗，那有的就是浸在水里，有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站在水中，那神父从那个地方舀水再从你的头上这样子倒下去，不同的洗礼，但是它的意义是完全一样，效果也当然是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到那个以色列去，好，就在约旦河，在约旦河就是我们看到有一批人，好，就是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袍子，那在约旦河临洗啊，他们有带父母哈，跟着他们，然后在临洗的时候每个人就是把他们浸在河里马上再拉起来，浸在河里马上拉起来，然后他们那个临洗的人本身起来以后就啊泪流满面，真的让人感动，我们在旁边看的人也是觉得说哇，真的是好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圣地朝圣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那个去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还没有临洗的啊，那我们当时我们到了约旦河的时候就啊，神父你在这个地方帮他临洗啊，那种感觉我相信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因着耶稣基督自己临洗哈，自己在约旦河，因着他进入水中，从水中出来，所以整个水被祝圣了，啊，整个水被祝圣，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水真的是很美哈，这个泉水，所以在河里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说，临洗的时候为什么是说，用泉水，就是用它象征着流动的，象征着活水。那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面，就是过红海。梅瑟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出来，好，从埃及逃出来，后来在经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过去，所以 梅瑟就是说他祈祷以后，他用他的那个手上的那个棍子哈，敲打那个红海的水，那红海的水就两边分开来，然后那个路哈就变成干的路，让以色列的人都从那里走过。那以色列的人原来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好，做奴隶。当他们逃离了埃及以后，经过了这个红海，就等于说我的救我死在红海里。好，当他们经过红海以后，红海的水不是又好，不是又那个闭了吗？就是又合拢了。然后他们到了红海的那一边，好，他们开始走向福地，他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天主给了他们自由，就说我已经离开了在埃及做奴隶的地方，然后我经过了这一个红海，我让我自己的原来的犯罪的人，原来的救我死在水中，所以我从水里头经过这个水以后出来，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新的人。好，所以我们自己在看到他们从埃及出来的这一段，就说以色列子民过红海，从在埃及的奴隶生活中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的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圣喜它所带来的就是释放解放，让我们从一个奴隶解放之后成为一个自由人。我们看到说当时梅瑟虽然他把这些人带到了那个旷野，可是到最后他并没有进入到福地，好，天主把他带到旷野里让他看，好，带到那个乃波山指给他看，说那边就是那个我要让我的子民过去的福地。那因为这个福地梅瑟是不能过去的，他告诉梅瑟说你不能过去。虽然说在旧约里头讲说梅瑟为什么不能过去，好，是因为他曾经在莫黎巴那里，就是说他不相信有水，他敲了两下。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浮面的东西，假如我们真正在想天主自己，好，天主自己的智慧，好，当然我这是只是我跟您这么说，原来的旧我，我们要讲说梅瑟也代表着旧的那个世代，好，跟随他的那个若苏厄，好，他是代表一个新的世代。就我们常说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之后，他也要传承，要把他的东西要交出去。所以在旷野里的这些人中，有谁真正进入到福地，就原来从那边出来的人，那些救我很多，就是这些人他们死在旷野，然后真正进入到福地的是在旷野中好出生的，还有就是说当时都是20岁以下的，这些就讲，就是说讲起来都是说梅瑟的下一代。所以因着这个旧的这一代留在旷野里，新的这一代才能够到福地去。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讲说既然它是一个圣喜的预象，那梅瑟代表旧的他留在旷野里，那新的是谁，就若苏厄是他的徒弟，好，是他的门徒，带着这一批人到了，好，到了那个新的福地。那到那里以后呢，他们也到了约旦河，好，到了约旦河，在经过约旦河的时候，这约旦河的水也停下来，让他们所有这些人过了约旦河以后进入到福地。这也是象征着一个旧的我死在这一边，经过水洗之后我进入到另外一个境地，成为一个新的我。所以圣喜圣事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很美的事，所以我们说它是天主特别给的礼物，天主特别给的礼物。那如果说您有时间，也许你可以去参加别人的洗礼，如果您还不是教友，你可以慢慢的想说我是不是也要经过这么美的一个洗礼，让我真正成为天主的子女。那下次我们再讲说在整个灵洗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在复活夜复活守夜里那里有一个特别的洗礼的整个的过程中，再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 色列角，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